好，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保罗的意思，第一个哈，就是，不是既要真理的事情，就彼此接纳吧。你可以有坚定的意见，但是呢，彼此接纳，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一切是听主的，一切是靠主。这个人他听主靠主，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吃喝；那个人听主靠主，他觉得应该那样吃喝。大家如果有一颗心真是以上帝为主的时候，那么就比较能够包容了。一方面你真的是以上帝为主，一方面你能包容别人跟你在非基要的事上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是好像在教会里很不容易啊。神要我们做事、为人、评断事情是有坚定正确的看法和推理，而且尊他为大的。这个叫做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做？你是在神面前要说明。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我就直接问这问题：吃祭偶像的物可以不可以？你吃不吃？那么我相信我们马上就会吵起来了。那保罗的意思说，你可以有非常坚定的意见，但是呢，还是能彼此包容，因为吃不吃这个东西不是既要的真理的事情。如果是既要真理的事情，他还是会跟你争的。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这非既要真理的事情，不要为这个事情去伤感情。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们绝对不要自己的表现让人，我不想再信下去了，我不想再来教会了，就跌倒了。我们不要有一些霸道的态度、不合理的态度，尤其是在次要的事上，把它无限的上纲，这是不可以的。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然后这是保罗再一次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你的心脏，什么都脏；你的心干净，就都干净了。我们里面有个良善的心，那是好的；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心，就不但是自己污秽，而且出口叫别人也污秽。物质上的病菌啊、肮脏啊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心中的肮脏，那是一定要去掉。那么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说，你心里不要不洁净，你心里不洁净，就是看什么都不洁净了。所以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不敢碰，那不敢碰，不是刚强，是软弱。那个软弱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就过敏。什么都会过敏，一点点的东西就可以想到很多。那保罗也劝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都可以吃，可以包容。但是呢，保罗的答案并不是说我们就吃吧，保罗的答案是，我们不吃。如果你真的刚强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凡物都可以吃的话，你能不能也刚强到体贴一下弟兄的软弱呢？你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是倒不是说你吃的东西太胖，你吃的让你越来越胖，所以弟兄很忧愁，是因你吃的东西，弟兄觉得那是有罪的。你不要叫你的弟兄忧愁，你不要叫你的弟兄为你痛哭流涕，叫你悔改，其实你并没有罪，你这是让他白忧愁。你这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就是我们 为了爱弟兄，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自由。你说为什么我要让他舒服也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因为你爱他，你爱他是因为基督已经爱他，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以因为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你不要说我就要吃给你看，证明你是多么的软弱，你不要这样，会叫他败坏，他可能真的就离开了主。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是好意，但是人家认为你是坏意，不要让你的好意被人家误解了。最重要的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是什么？以色列人以前以为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国是以耶和华为神。那么我是认为其实以色列国不是神的国，以色列国很多时候是比外邦人还更加得罪上帝，因为神的国不是在一个地理位置里，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这是路加福音讲的，神的国在人的心里，神的国是看不见的，神的国将来会看得见，现在还是看不见的，现在是在信主的人的心里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世界的国度最在乎吃喝，吃喝就是名声，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站得住就是他的名声很丰富，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在乎吃喝，这好像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确是这样的，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是我们内在的。那么神的国世人觉得是经济发展的好，民生问题解决，我们不说这不好，但我们说更重要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也提过神的国，那么他刚刚提到神的国的时候，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世界，我的臣民要征战，也就是神的国里面并没有国防，而在世界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民生，其次就是国防。我们不征战，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做他门徒的并不征战，因为神不允许我们拿起刀剑来做反抗政权的事，即便是救主耶稣也不可以。那么我们要做的是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这个彼此建立，我们中文和合本有加一个建立德行的事，这个不太恰当，建立就是被建立起来，不是只有德行，包括人格，包括思想，包括和逻辑等等。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就是我们，神的工程就是教会的和睦，你因为食物毁坏了神的工程，你要知道你不是自己的人，你在毁坏神的工程。我们不毁坏神的工程，我们不因为吃喝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们也不因为吃喝伤害其他弟兄姐妹的信心。那么每个东西都可以吃，是洁净的，但是有人就在别人面前大吃大喝，让别人跌倒了，这是他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凡物固然洁净，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什么叫做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你因为有信心，你因为有知识，你敢吃，你觉得一切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我有自由，我可以吃。那么你有这个知识，你有这个自由，你知道可以吃，这是很好的，但是别人不一定有这个知识，别人看到你吃，他不觉得是你吃而已，他觉得是哦，原来也可以拜假神啊，这个拜过假神的物也可以吃，就是我们可以拜假神，他就去吃了，你就让你的弟兄跌倒，因为他的吃不是吃而已，他的吃是把假神跟基督放在一起了。你吃拜过妈祖的东西，你敢吃，是因为你知道妈祖根本是假神，不存在，他没有这个知识，他是觉得哦，我们拜妈祖也可以拜基督，那你就叫他跌倒了，你叫他跌倒了，那就不要吃吧。 任何使弟兄跌倒的事一概不做，这是爱心，爱心牺牲自己的自由。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保罗说，如果你自己觉得这是可行的事，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没有违背良心，那是很有福气的。就真理来讲，你能够自由自在的吃是很好的，如果你是有疑心在吃，那就有罪了，因为你吃不是出于信心，就是你心里有一些不安呐，最好你就不要做。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你照着良心做事不一定对，因为你的良心可能错误，但你不照着良心做事一定错，因为良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指标。我们可能良心会有过敏或迟钝的时候，但是我们应该还是照着这个良心去做。那如果你敢吃是凭着信心，那就吃吧，但你吃会叫别人跌倒，会叫别人做错误的效法，你就不要吃。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你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倒霉？因为你比人家坚强嘛。好，下面我们看第15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你是坚固的人，更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如果照我们上面的情形来看，什么叫担待他的软弱呢？就是自己不去做那个你知道可以做但是会叫他跌倒的事。那譬如说喝酒这个事情，我是敢喝酒的，但我不喝。两种人你不要在他面前喝，一个是绝对禁止喝酒的，另外一个是他很容易成为一个酒鬼的，他只要闻到一点酒香就不能克制自己。那你就不要让人家跌倒，你就不要喝了。你觉得你站得住好吗？那很好，但第一个你也不一定站得稳，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第二个，你的自由会叫人做错误的效法，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学你这样做他跌倒了。啊，为什么我的自由要被他妨碍？哎，我们要担待不稳，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你比别人强，意思就是你要多担待一点。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是一种舍己背十字架，不是呆子，不是疯子，是讨主的喜悦。我们要叫邻舍喜悦，这个喜悦下面马上讲得很好，使他得益处。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都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能够造就人，那才是好的。那你说这一段经文好像是一种利他主义，很高贵的，绝不为己，专门为人，我什么事情都是为别人好。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利他主义，我们基督徒非常利己，我们基督徒要造就自己，我们信了主，我们要造就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刚强壮胆站得住，我们才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也上进，我们也努力，我们也赚钱，我们也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起码我们希望朝这方面做。我们这样做的动机和动力并不是要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这样做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我们更有体力来服侍人，更有智慧来服侍人，更有爱心来服侍人。我想到做事都是希望能够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很好的事，就是我们真是爱人。我们不是懦弱，不是害怕，也不是苦修，我们是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去爱人。圣经所写的教训都是为我们写的，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圣经的话让我们能够忍耐，圣经的话能够让我们在看到这么多不平的事上的时候心里有安慰。 你看到安慰这个字，我也希望你马上想到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保惠师啊，就是安慰者。不管是我们的心情不好要被安慰，或者我们意志消沉要被鼓励，或者我们心思下流要被责备，这种对我们心理做鼓励、激励、提升的作用都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很可惜，这个灵恩派弟兄姐妹注重圣灵外在的工作，神迹奇事等等，其实圣灵内在的工作让我们确知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被劝告，能够被安慰，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彼此接纳，我们互相的安慰，我们借着上帝的爱来安慰，让我们能够得着盼望。我们也许能够忍耐，但是我们的忍耐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仅要有忍耐，我们要有盼望，不会羞耻的盼望，建立在上帝信实话上的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忍耐安慰是圣灵的果子，是我们结出来的。忍耐安慰也是出自上帝，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出自上帝，不管是上帝直接给我们的，或者间接的借着我们的锻炼产生的，总是要把荣耀都归给主。神赐我们忍耐，在教会里生活，在世上生活，多么需要忍耐啊！求神赐给我们安慰，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多么需要得到安慰啊！让我们彼此同心，是真实的同心，不是外表的同心，内心不同。我们要真实的同心，我们要真实的效法基督，得到基督的救恩，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去效法他。我们因着信白白的得到，我们白白得到的好处，就让我们因着信积极的有行为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们外邦的基督徒还有犹太的基督徒，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生活习惯，学习彼此接纳吧。基督都接纳了我们，我们怎么彼此不能接纳？教会是有各色人等的，犹太人、希利人、外邦人，我们有一个相同的，就是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既有耶稣做我们的主，基督既爱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接纳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不彼此接纳？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到了罗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十四章好像提出罗马教会争执的原因，外邦的基督徒比较刚强，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允许他们吃这吃那，犹太的基督徒比较软弱，这不吃那不吃。保罗说你们要彼此接纳，不只是外邦人的，犹太人的，所有人，只要我们接纳了基督，被基督接纳了，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现在我们常常是我们在对基督的信仰上面不一致，但在其他的事上立场一致。我都知道这不是坏事，但是最好不要叫这些政治、文化、肤色、语言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拦阻。反倒因为我们有这个主，我们能够走遍天下，不管在世界和教会，我们把那使人跟神、使人跟人和好的道理传出来，上帝的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起来，属灵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属灵不是抽象，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属灵的人，属基督的人，他的种族立场就应该是非常的可以解决种族问题的。他会说所有的种族都是罪人，很平等， 所有种族都蒙恩，也很平等。那么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都对世道人心是有帮助的。那总之我们要很欢喜快乐，因为外邦人犹太人都信靠主。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当以色列人亡国了，流离失所到外邦的时候，我们在外邦中固然有哭泣有难过，但是我们也在外邦中赞美我们的主。在外邦当中赞美我们的主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外邦人跟主的百姓都信主了，就一种欢乐。然后十一节，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歌颂他。这个世界不和平争吵的问题也只有在信主里面能够解决。我们信主认定了这个主，就不是认定我的肤色、我的语言、我的文化，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如果妨碍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有好的联合，那就不好了。因为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在这里你已经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没有区别了，我们都认识基督，我们都是大卫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下面是一个祝福的话，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神使我们活在盼望中，使我们得到不至于羞耻的盼望。感谢主，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神使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有信心能够有各样的平安喜乐，而且是喜乐满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下面保罗有一点自己心里的一些负担啊。第十四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解。好，我知道你们是很善良的，你们有知识，你们也彼此能劝解，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因神给我的恩典。我提醒你们，我的工作也提醒你们，你们的工作，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的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的。保罗很喜欢罗马教会，他以前没有来过，但是认识中间很多人。保罗写了罗马书，保罗早就想去他那里，把这个神学好好的教一套给罗马人，然后希望罗马教会就像过去的安提阿教会一样，成为保罗的一个基地，再差遣他到西班牙去，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很好的一个理想。他现在先写信给罗马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基督在我身上所做的事，借着我的言语、行为、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大能，使外邦人顺服。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第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大，这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因为的确保罗把耶稣的工作身份讲得最清楚，不在耶稣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就是我要把纯正美好的福音跟你们讲，而且我要尽可能的把耶稣的名传。为什么保罗不在耶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因为上帝希望福音越早越快越多广传越好，那么多人没听过福音，赶快去传，时间无多。保罗读一个心智，没有福音的人是在水深火热中的，有福音的人是出死入生的人，你赶快去跟人家传，这是神的心意。 就是很了不起了。哦，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耶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是这里不是保罗标新立异不跟人合作，而是他要把纯粹的福音快快的传，那你们就传你们的嘛，反正我们都是传一个基督，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表白。这罗马书的那个福音的性质就非常强烈了。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当然现在这些事情都被耽误了，可是我们就多了一本罗马书，太棒了，神的带领很奇妙。他本来是就去分享，然后呢心里稍微满足，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第二次提到西班牙，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了不起啊，我到你们这里来一定带给你们好的东西，你送我到别的地方，我一定也能把好的东西，包括你们的爱和关心，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这是保罗的想法，多么的好，我先去耶路撒冷供给圣徒，然后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了，然后把你们造就起来，我就到西班牙去宣教了。到西班牙宣教不是指到西班牙宣教，西班牙是指那个时候他们觉得的地球的最尾端了，你到了西班牙等于把世界都走遍了。保罗有这种雄心大志，各位没有像保罗那样成就。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哎呀弟兄啊，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啊！我现在要先去耶路撒冷，那边有很多犹太不顺从的人，那些犹太人都是抵挡基督的，还有一些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当然不是抵挡基督的，但是他们对于外邦人得救是有非常多的怀疑，外邦人要守割礼要守律法，那请也为我祷告，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且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祷告实现拖延了很多，我们甚至很难懂为什么，除了神让罗马书写成了对我们实在太多帮助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受到这么多的拦阻。那这件事情我开始就有讲，我们也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了保罗呢要去马其顿，然后他就是应该要跟一些人去耶路撒冷了。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啊，在哥林多那边或者坚格里那边，两个是附近，住了三个月。一般学者都会说就是在这里的三个月他把罗马书写成了。那么然后呢他就跟这些人等着一起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干嘛呢？他在下面也有讲，在第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讲的话，肺腑之言。他非常想快快去耶路撒冷，要把钱交去，也让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能够和好。因为耶路撒冷可以说是教会的大本营基础嘛。但是因为犹太色彩太浓了，耶路撒冷很快就从领先的地位落后了很多，他们始终对保罗的音信称义有点怀疑。后来耶路撒冷的领袖是主的弟兄雅各，他当然不是异端了，但是他对保罗的福音也我想多少有一点不安，因为保罗总给人印象他不好好的传讲律法是错的，但保罗就可以说，你们对我不好，你们误解我，我是想尽办法要和好，要帮助你们。保罗就在地中海这边申请了好多的奉献了，要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请了以弗所长老来说，你们应该做什么事，我会碰到什么事，我到耶路撒冷恐怕会碰到很多不好的事，危险。然后你看到21章呢，我们的和合本标题都有讲，说是推罗的门徒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在第21章第4节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很多人说保罗是咎由自取，他违反圣灵的感动去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我们从20章21节看到24节，我们觉得保罗没有违反圣灵啊，圣灵只是跟他讲在那边很危险，没有说他不要去啊，他去的心智应该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把钱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需要，又让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和好，也是很重要。好，你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是很欢喜接待他们，然后保罗跟他们都谈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就建议保罗说，哎呀，犹太人一直都在说你怎么破坏摩西的律法，不要行割礼，不要遵守规矩，现在大家听到你来了会作乱的，你就去圣殿里面就是做该做的事情，人家看到了就会说，哦，这个人循规蹈矩，遵守律法，那么你就去献祭吧。26节，保罗就带着四个人去耶路撒冷献祭，结果就大乱了，你知道耶路撒冷要暴动了，保罗呢差一点被撕碎了，于是就被送到该撒利亚去了。送到该撒利亚，这个是到了24章了，然后他在菲利斯面前为自己分数。菲利斯喜欢听保罗讲的道，保罗是一个犯人，但他讲的菲利斯喜欢听。保罗就跟他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因为菲利斯不诚实嘛，所以听到这些都恐惧，但是他又不肯信，就指望保罗送钱。解经家说保罗会给菲利斯这种印象，就是因为他带着太多钱到耶路撒冷了。结果2年都没有下文了，你被警察抓了2年也不起诉也不释放，那怎么可以？就保罗去耶路撒冷差一点丧命，然后又耽误他去罗马的路程，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感谢主。下面就是16章了，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保罗居然对罗马教会这么熟悉，真是叫我很惭愧，他一定是很关心他们，跟他们有通信。好，他就在结尾的时候问了安，提了一些人的名字。16章第1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这个问安名单里面相当多的女性， 这似乎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历史的写实的表现，就是在教会里面女性都比较多，比较优秀。所以第一个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写这个话，一方面表示他的体贴，菲比应该是去送这封信的。那么以前旅行都是很艰难的事，保罗就说你们要接待他。然后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这是一对夫妻，而在夫妻里面做太太的百基拉常常名字摆在前面，解经家都说可能百基拉更有恩赐，做得更好，这是老朋友老同工了。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保罗不言自己的功劳，但是他对别人的感谢他从来不吝啬，刚刚说的一定都是真的。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就是百基拉亚居拉他们有他们家里的教会，所以罗马教会是一间教会还是好几间教会，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从这经文里看不太出来，在百基拉亚居拉家里面是有的。那么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他实在非常了解罗马教会。又问我亲属，这个有亲戚关系了，问我的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尤尼亚也是女性的名字啊。他们在使徒中，这个使徒当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教会的根基，就是他们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们是使徒中有名望的，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那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的亲属，问拿其树家里在主里面人的安。这就是表示有些人家里面信主的人相当多哎。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菲拿士和土富沙士，这是女性。土菲拿和土富沙可能是姐妹，问他们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斯安，又是一个女性。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没有去过，可是很熟悉，就是一定是常常代祷关怀嘛。又问亚顺奇土这些人的安啊，他们并他们一处的弟兄们。十五节你看啊，尤利亚黎尼亚和他姐妹的安，还有他们一处的众圣徒，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是罗马教会，保罗没去过，然后保罗就要他们被提醒有这些危险的事，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有些人是要躲避啊，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迎战，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躲，我们要灵巧像蛇，悬梁像鸽子，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顺服，我们听话，但是如果有人 用花言巧语诱惑我们，不要听他的。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好，保罗问了一个一个人的安，然后再提醒他们一件事情，然后再说我的同工也问你们安。那么第22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多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这你也可以看到，在他写信的城里面有非常有权有势的基督徒，城内管银库的他也问安，然后最后保罗做结束，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很大胆啊！我所传的福音，这大胆是应该的，因为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和所讲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在讲的耶稣基督是谁，他亲自受过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他在加拉太书说的，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神坚固你们，神借着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这里可以讲是真理，是福音，是上帝的启示，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而且被传开了，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看到这里啊，就是上帝的奥秘，我们传的福音显明出来，让我想到好像耶稣所给的那个使命，要往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保罗是他的仆人，保罗也是他的同工啊。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结束罗马书的查考。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讲的，求主都帮助我们始终能够抓住最重要的，明白最重要的，而且让我们知识、灵性、生命、爱心都不断增长。求主纪念辛苦的同工，求主纪念热心渴慕的参与者，求主赐福，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你奇妙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